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岁月正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虽至于死台约尔传第22集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。
1834年8月1号，马礼逊在广州去世。8月20到23日，梁发趁乡试期间，在城内和几位中国基督徒因分发福音书籍遭官府逼迫。后经马如翰与毕志文以大量金钱营救出来，便与长子梁进德逃往新加坡，后到马六甲继续服侍。短暂回国之后，又到新加坡服侍。抵达之初，1835年10月26号，台约尔一家抵达马六甲。由于英华书院已无宿舍提供，于是他们租屋在圣保罗山下居住。此时他们离开英国已超过8年有余，每当变动时刻，总会想起远方的亲人。1835年12月，台约尔自马六甲写信给父亲说道：
我最亲爱的父亲，倘若能与您再见一面，领受您临终前给我们的祝福，我们将何等何等的喜乐。然而你已经将我献于耶稣基督的祭坛上，直到我们在荣耀中再相见。虽然对我而言，能在您晚年承欢于您的膝下是我最大的喜乐，然而借着神的恩典，我盼望我永远不背弃我所挚爱的中国。我感觉在我心中的地位，中国与耶稣的使命比任何其他事物更重，甚至重于我自己的生命。
1836年，1岁左右的保利娜突患重病，台约尔写信给一位主内的姐妹：
我亲爱的姐妹，我心胀满千言万语，一言难尽。我们的小宝贝保利娜现在几乎来到约旦河边，濒临死亡，眼看她就要离我们而去。有时候我几乎对她说：去吧，心肝宝贝，去吧，去成为耶稣冠冕上的另一颗珍珠。但随后我又说：留下吧，心肝宝贝，留下吧，留下，随我回到亲爱的槟城，在那里让我们一起长眠在传教士的坟墓里。亲爱的姐妹，你问我立在坟墓旁回首所来的路，我是如何看待中国？哦，我心胀大，直到满意，直到破裂。哦，中国，每当想起你，我就巴不得插翅向你飞去。唉，如此遥远，如此遥远，我所爱的土地。任何不能为中国舍身的意念都会令我万分沮丧， 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为中国而活，为中国而死，好指引中国人。耶稣基督的宝血通往父神唯一的道路。
三天之后，宝丽娜竟然挺了过来，她存活了。谭月儿又给同一位姐妹写信，
因着我们父神的慈悲怜悯，我们的小宝贝看来正在康复当中。哦，我们曾经历何等的忧伤，然而他的管教不会大过我们的罪孽，不会重过我们的过犯。
就这样，谭月儿在马六甲将近四年的岁月，心中充满了爱，手中充满了劳苦，却是无怨无悔，一路走到底。槟城的贝腾曾说，
不快乐的马六甲总是充满了纷争与混乱，从书院立根基的时候似乎已撒下这样的种子。
与尹凡思同工。尹凡思1832年12月14号受伦敦会按牧，1833年8月8号与尹师母抵达马六甲，1834年5月1号接任英华书院院长，曾在英国多年从事教育，教古典文学、数学、希伯来文、阿拉伯文等课程，培育了许多英才进到剑桥、牛津就读。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性情急躁、直言直语的人。1834年5月15号，谭月儿给父亲的信上如此说道：
您说马六甲的殷先生是个急性子的人，您说的不错，虽然我们不曾发现如此，但不断听人这么去说，不过马六甲就是需要他这样有胆识的人，他所做的事常是我们不敢做的，因为只要狗对我们动一动舌头，我就丧胆了。
谭月儿总是知道自己的缺点，而欣赏别人的优点，因此总是能与人相合。对尹凡思更是如此。整个马六甲传道站的气氛以及同工关系都因而大大改善。1835年12月，谭月儿自马六甲写信给父亲说道：
我非常相信长久以来笼罩着我们恒河外传道部的阴霾正逐渐退去，对我而言，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事比过去都更显光亮。
1836年10月1号，二人在联名给伦敦会所写的半年报告信上写道：你们在马六甲的传教士都身体健康，合作愉快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喜乐。1835年10月，谭月儿抵达马六甲，主要负责印刷部门，梁发是他的同工。1835年12月，他自马六甲写信给父亲说道：
几天前梁发交给我一份报告，提到有四个中国人渴望受洗归入基督有形的教会，我还没有和他们约谈，但梁发是一个好人，是耶稣基督忠实的门徒，见多识广，勤于写作的作者，他已经完成9本很好的福音小册，在伦敦圣教书会付费下，我们已经完成木刻雕版，准备大量印发。
又说，
我们印发的书册从未如此达到我们心目中的目标，梁发著作的小册写得极具简洁之美。
除了文字事工，梁发也在布道的事上与谭月儿同工。谭月儿说道：
有梁发在此真是极大的帮助，我和他去向人传道从未这么快乐过，他实在是一个布道家。
不但谭月儿与梁发的关系美好，就是尹凡思也十分称赞梁发。1834年11月，尹凡思在信上写道：
梁发已抵达马六甲，现在我这里， 他是虔诚的基督徒，愿意为主受苦，也是有用的人，最能帮助我在此地众多华人中的工作。我由衷盼望能训练出一批中国年轻人，因我深信不久之后，我们就能纵横走遍那广阔的帝国。目前我们在此地的工作进行得还算可以。
尹凡思这话说得含蓄了一点。事实上，1835到1839年称得上是伦敦会在马六甲的黄金时期。因着台约尔夫妇的加入，马六甲事工增加不少，也因着尹凡思、台约尔、梁发三人之间美好的同工关系，马六甲的传教站与英华书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。教育事工，英华书院蓬勃发展。英华书院自1820年9月完成建筑，1823年拆除旧屋，装修新大门之后，到1835年学生35人，设备却仍十分简陋。时当尹凡思在任，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医生自新加坡来到马六甲参观，曾有如下之评论：
马六甲的英华书院与我在美国所听到所想象的差距甚远，若在我看到他之前毫无心理准备，必然有说不出的失望。但愿我将他的事实报道出来，可以激发书院的朋友们在神的帮助之下为他注入心血。书院的学生不到40人，有些非常年轻，程度大多很差，校舍从未油漆，有年久失修。图书馆改装得不错，但缺乏哲学书籍和化学仪器。
1835年10月，台约尔夫妇投入之后，人数激增。1836到1837年连续两年，学生人数高达70人。学院对学生提供了食衣，还提供了住宿，因此扩建校舍势在必行。此期间，除了尹凡思、台约尔在书院任教，尹师母与台师母也每天各拨六小时和一小时在此工作。台师母的时间比较短，是因为她的主要责任在中文女子学校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岁月正好》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。电邮是汉语拼音的岁月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带导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的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无数黑夜里，多少痛苦和无助，唯有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。孤单痛苦绝望中，主爱光照我，使我回转归向你，活在恩典里。